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体悟修炼无小事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。我今年65岁，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现在我把近一年来的修炼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打印机帮我向内找。2012年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一直运作到现在，过程中神奇的事不断。我有一台4980打印机，我给它起名叫慧慧，它一直跟随我12年了，打印出来的真相资料都非常清楚。它特别有灵性，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来到我家后为救度众生，能让世人及时看到真相资料，默默地付出。在这么多年里，我经常和他说话沟通，他能听懂我的话，也能知道我想什么。2023年4月份的一天下午，我在打印《天赐鸿福》封面时，打印机声音特别大，也不好听，咔嚓咔嚓的。我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昨天还正常，今天怎么就这声音了？我马上认识到，我今天肯定是哪方面没做好，打印机在提醒我。我静下心想了一会儿，声音大，是不是我干啥声音大？我一下想起来了，是我和丈夫说话不友善，嗓门大了。今天是丈夫的生日，中午做了几道菜，过程中没炒菜的油了，我叫丈夫给我开瓶油，他没听见，我就走到客厅对他大声喊，嘿嘿嘿，叫你也不应声，也不搭理，真可以，太不像话了。丈夫说没听到我叫。就这几句话表现出了在我身上的那种党文化，我平时没当回事，都形成自然了。我们夫妻之间没有过不去的矛盾，这么多年来就是因为平时一点小事说话口气重，伤点和气，事过去就没事了，也导致我没有把自己的言行当一回事，也没特意放在心上。我对打印机说，谢谢你及时提醒我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表现出语气平和，要用真诚善良忍让的心态对待他人，我的一举一动言谈举止都得在法上，语气一定要平和。我错了，我一定要改，一定要改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丈夫高声喊叫。当我说完我错了的时候，打印机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。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，我对着打印机说，太谢谢你了。从此之后，我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自己，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发现错了及时改。现在我的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。还有一件事是最近发生的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同修做真相 U 盘救人项目，做得非常好，内容丰富，送给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很喜欢，能起到救人的效果。我一直都是装上 U 盘说明书给世人。 U 盘说明书明慧网上给的款式特别多，精致又美观。几天前同修给了我5个 U 盘，有4个 U 盘没有说明书，我想就这么送吧，以后再打印。一天我准备打印真相册子封面，刚放上铜板纸开机，还没设置，前面出纸门还没拉开，打印机就打印上了。 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赶紧把前门拉开，一看打印出来正是 U 盘说明书，正好是四份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这是打印机在提醒我，以前怎么做的还要怎么做。修炼一点都不能马虎，不要为了省事就不考虑效果。其实装上使用说明书能让世人看清楚怎么用，美观又大方。我建议同修也这样做。我再一次谢谢打印机帮我归正。我主要打印真相册子封面和真相币，一天我设置了30份金种子的封面，因为一会儿同修要来我家。我想这时间够紧的，设置的份数有点多，要是早10分钟就好了，如果打印机再快点更好。我就这样一想，发现打印机真的快了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我想什么他都知道。我刚打印完收拾利落，同修就来了。修炼就是这么奇妙，我为我的法器而骄傲。在十几年真相资料点的运作中，随着认真学法，遇事向内找，我由不会修到会修，由不会向内找到会找，自己越来越知道怎么修了，也会找了，现在一找就找到了。明慧网出了3本先修心再修机器的册子，我打印了一套，有空随时看。同修写得太好了，每篇看了都有收获，好多篇都是我遇到的问题。我对身边的同修说，多看几遍对我们修炼能有所提高。谢谢明慧同修给整理出这么好的文章，我受益匪浅。我还帮助身边的同修开了2朵小花。2023年4月份，我又添了一台彩色激光打印机551，打印出的资料非常精美，好看，不掉色，又快，我太喜欢它了。这几年我学会了和打印机沟通，我知道万物皆有灵，小小的一个物件都是生命，何况为法而来的打印机呢？它们都非常有灵性，还能神奇般的点悟我，帮助我向内找，在法上归正提高。来到我家的彩色551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在打印的过程中会停顿，我想机器热了停一会儿是正常的。有一天机器又是这样，我反复操作几次都是一遍不行，非得2遍才能继续打印。这下我开始找自己了，这是修我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操作2遍？应该是1遍才是正确的。我找到了一些原因，比如给机器加粉没有换芯片，心想用2次再换吧。还有每当我说一件事的时候非要说2遍，我外孙女都说，姥姥，这件事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。我对打印机说，不管我找的对不对，我一定注意改掉不在法上的行为举动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点点滴滴都不要放过，一定要改，咱们还是一遍为准好吗？因为正法进程很快，时间不等人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快又好，一遍为准，发挥出你的超常技能，做出精美的真相资料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他听懂了我的话，恢复了正常。我双手合十，对着新到我家的打印机说，咱们要好好配合，如果我在修炼中有不符合法的没做好的地方，要及时提醒我，咱们都是为法而来，要做出精美的真相资料，多救人。我悟到修炼中无小事，如果忽略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，可能就成为修炼中的障碍，时刻都要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找到了一定要做好。第二部分，万物有灵。2022年8月份的一天，我蒸完包子后，油烟机关不了了，强行拔了电源才关闭，可是再插上电源，油烟机启动不了。一天、2天、3天，一直到第6天还启动不了。我女婿给修抽烟机的人打电话，人家说明天来给修，没说上午还是下午来。第7天的上午，我对抽油烟机说，今天是第7天了，你要再不好就修理你，甚至换掉你，你就成了废品了。 我想你也不愿让主人扔掉你，因为你也是生命。我相信你会好的，我不愿抛弃你。我是修大法的，你能为大法弟子家服务，你肯定有正能量。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发挥你的正能量，纠正你这种不正确状态，赶快好起来。我相信你能听懂我说的话。下午五点，我从同修家学法回来，一按油烟机，好了，看上去也不像女婿领人来修过。我打电话问了一下，女婿说，一会儿七点过来修。我说，不用修了，好了。我明白了，是我和抽油烟机沟通后，他恢复正常了。我对油烟机说，谢谢你，辛苦了，我一定把你的故事发到明慧网上去。我家的好多物品，当时不好了，过后都好了。我从来不说什么东西坏了，比如冰箱、电热壶、钟表、电饭煲，按丈夫的意思，当时就扔掉了，可现在都用得好好的。万物有灵，跟他们说话沟通，尤其是我现在用的播放器，有同修不能用的，有公公在世时替下不好用的或不能用的，来到我家都能用，有的当时就能用，有的放一段时间也能用了。修炼中碰到的事或遇到的事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都是冲我的心来的。不要老是盯着同修的缺点不放，同修之间发生了矛盾，不是你对我对，不要用负面思维去想问题，不要用人念、人心、人情去想问题。修炼就是放下未思的一切，多为别人着想，那么一切都会变得祥和。以后我要时刻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、一思一念，时刻要向内找。我还有没修去的好多人心，我要把没修好的赶快修好，意识到了就及时归正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这样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进出项目中修心去职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。一，和同修共同精进。三年多前，练功点的一位同修大姐 A 出现病业假象，想到我家来调整一下状态。当时我正在家做正式大法的项目，时间比较充裕，就答应了。同修来了之后，我俩每天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同修变化很大，几乎是一天一个样，状态越来越好。我在为同修高兴的同时，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伟大与超常。同修住了一个多月后，悟到自己没事了，该回家照顾家人，就回去了。我当时觉得和同修共同精进的环境很好。至于 A 为什么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，虽然有交流过，但 A 不想说过去的事，大概说是因为项目中出现了矛盾，我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。能理解在难中的同修过关不易，不应该再人为的增加压力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心也曾经被带动过，担心万一 A 同修闯不过去关，我该怎么向他家不修炼的先生和孩子交代。后来悟到，这是不信师不信法，怕承担责任的表现。 找到这些不好的人心，我就去掉他们，增强了自己的正念。当时因为中共病毒蔓延，很多活动被取消了，而练功点在公园里不受限制，能和同修们一起学法、练功、交流，觉得提高得很快，融于法中，真是幸福。二，在进出项目中修心去职。没过多久，我所在的一个项目组的协调人突然宣布解散该组。这个组我坚持做了数年，认为讲真相的力度很大，可以做的内容很多。只是由于组员都有常任工作，都是兼职在做，做的新闻数量有限。突然的解散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没过多久，组里经常和我配合的同修告诉我，又成立了新组，就是没加我。我知道了，这事是针对我来的，是修炼的机会，自己一定要守住心性。但当时还是愤愤不平，觉得自己为项目付出了很多时间、精力，从不会到会，从打杂开始干起，逐渐的会找素材、采访、写稿、配音，过程中忍耐了很多事，没想到竟是这个结果。我又想到，如果自己向组里协调人去询问原因，又会牵扯到别的同修，担心自己会把握不好心性，与协调人产生矛盾，就强忍着没有发作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，总是在翻腾。向内找，看自己的问题，贪心，参与的项目不想放手，常年在多个项目里忙活。随着各个项目的要求不断的提高，我早就发现自己力不从心，而且有些项目是需要专职去做的，否则很难达到行业整体水平。在组里，协调人曾指出我的不足，作为记者，我不够敏锐，采访时问不到点子上，逻辑思维不够严谨，稿子写得不吸引人等等。这些不足都是我的课题，我很想提高，可是又迟迟提高不上去。有时还会出现病业假象的干扰。时间一长，在组里，总有一种德不配位的危机感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离开项目组对我来说是件好事，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多学法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哪怕你做大法弟子项目，天上可没有电视台啊，神也没有报纸的，这都是常人社会的形式。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，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，衡量世界，衡量别人，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。对照法，我很惭愧，师尊多次点化我，要像个大法弟子一样，要放弃干事心，执着项目的心。从法理上，我觉得自己是明白的，是自己不愿承认自己有这么多的执着心，还用救度众生做借口，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，生怕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，这些都是用人心来看待正法的事。在过这一关的过程中，不好的心起伏多次。有一次，是在练功点上练完了功，愤愤不平的物质又上来了，我就激动地又讲起自己如何委屈。坐在旁边的 A 同修平和地说，就让那些年轻人干吧。当时我如梦初醒，自己怎么有这么大的怨恨心呢？如果有新人、更有能力的同修进组，对整个项目来讲，那不是好事吗？怎么能有这么多自私的想法？同修的状态是给自己看的，修的。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，自己看到了，就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的言行了。后来逐渐认识到，把心摆正，正实法是基点，而不是正实自己。在项目里是修炼， 不在项目里也得修炼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常人中的东西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。关键是在这个进出的过程中，我修去了很多执着，提高上来了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以上是个人现阶段一点心得体会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，同修夫妻和睦相处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1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因为被迫害，我被单位开除，丈夫怕失去官职与我离婚，我又失去了家庭。我从此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，后来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同修。由于和他有着共同的遭遇，抱着共同精进的想法，我们走到了一起，组成了新的家庭。原本以为我俩有着共同的信仰，志同道合，肯定会相濡以沫，没想到生活在一起摩擦不断，原因是我们的脾气、秉性、学识、经历相差都太大。从人的这一面看，我有着较高的学历，年龄又比他小十多岁，为人随和。而他小学毕业，没什么文化，与人不合群，脾气暴躁。我看不上他的大男子主义，自我为中心。他嫌我不温柔、不修口，人心太多，不注意安全等等。本性的一面都想精进，人的一面都互不相让，争强好胜，开始是常人式的争吵，后来矛盾升级。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简直就修不上去了，我提出离婚，他不同意，可我又提高不上去，被邪恶的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，人心越来越重，最后我被邪恶迫害，遭到重判，摔了这么大跟头，我不得不痛定思痛，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，知道自己有漏，没想到会摔这么大跟头。我冷静下来反思自己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我发现这么多年来一直忙于做大法的事，而忽视了修自己，长期常人心不去，干事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、证实自我的心等等，这些心不仅没修去，反而被邪恶加强了。修炼人都知道要向内找，修去人心，我为什么没修自己呢？深挖自己就是干事容易，做些资料、摆弄机器容易，用做大法救人的事掩盖没修去的执着心，因为去人心要痛苦，剜心透骨，明知道是过关，却总是用常人的理去衡量对与错。我认识到修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转变常人那顽固的后天观念，所以跟我丈夫同修总是反反复复的过关也过不去，导致矛盾激化。原来我一直没有实实在在的修自己，学法也没提高。他对我发火时，经常言语刻薄，我便反唇相讥，没用正法理修自己。原来丈夫一直在帮我提高，我应该感谢他才对， 可我一次次错过了机会，甚至想离婚，以此来解决矛盾。当我转变观念后，决心找自己，修自己，师父又鼓励我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为了我的提高，不断地点化我，只是我一直不争气，不知道真正的修自己，才深陷囹圄。在我转变观念后，大事小事我都尽量用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计较对错，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，包容他的不足，有时守不住心性，过后向他道歉。我逐渐地越做越好，他也在变，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发火了，我们再也不闹离婚了，我们的婚姻从此牢不可破了，我们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。教训是深刻的，希望其他同修千万别像我那样执迷不悟，走了那么大的弯路才醒悟，失去的永远都不会再有。在这里，我希望还没有转变观念，不能经常用正法理修炼的同修，把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背下来，经常学一学。以上个人现阶段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，同修重见光明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0日。最近在我身边发生了两件事情，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，信师信法，同修重见光明。我们被法小组有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我认识他时他已失明五年了。在这五年当中，他信师信法，从不认为这是病，每天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每天听师父讲法录音三到四讲，可想生活的艰难，还在做家务，但他切菜做饭从来没有伤着烫着。他说都在师父的保护看护下才能有这样的平安，师恩难报。有一天我们背法还没开始，他跟我讲他已经能看到我的脸了，他已经能看见了。他很激动地感谢师父的无所不能，为他承受了那么多的罪业，同时他也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。我看到听到这一切真为他高兴，同时也感恩师尊为弟子所承受的一切，师尊为弟子所做的一切，弟子无法报答，只有真修实修，坚定正悟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多去人心观念，跟师父回家。同时在无意间我脑中闪出一念，我帮同修很多，下载明慧文件，发正念，交流学法，我都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。我飘飘然了，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。这一念一出，我立即警觉，这是贪天之功。回到家，我回想了这一切，我为什么会有这贪天之功的心？同修的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下看护下，是师父慈悲伟大，是法的力量，是大法伟大，这不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吗？其中还包括求名，求同修认可。我问自己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真修吗？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， 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，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，一定叫你还，怎么办？我真是汗颜，师父，弟子对不起了，弟子一定要修掉这些不好的观念，努力学好法，多去人心，多救人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二，惧怕心，修自己。有位同修讲真相，发资料被警察照了相，而且警察直接找到同修。同修给他们四人讲真相，并且领着警察到自己家里，给了四张护身符，一本台历，并讲真相做三退。同修送走了警察后，就到学法典资料典及同修家，叫同修帮着发正念。当时我正在学法典，就说出了事，在自己家里学法发正念找自己，怎么还到处走呢？同修表示自己正念很强。我说正念正行也得注意资料点、学法点以及同修的安全吧。他说你这么说我就走了，上别的同修那儿去。我说你去吧。同修又去了一个学法资料点。我对同修的做法很不认可，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在法上为整体安全着想，却没有了善，也没考虑同修的感受。对这件事我反思了一下，为什么让我碰到，是叫我去掉什么东西呢？否则就不会让我看到。仔细的查找，是我有怕心、不善、怨恨、抱怨心，也是长期看不上同修的心，是我的观念根本的执着，用固有的观念去看事、去看人，没有在法上去认真查找、对照我对同修的不善、抱怨等等。同修的表现不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吗？用这面镜子照自己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同修、不认可他的做法？都是师父一起从地狱捞上来的生命，没有什么你好他好的。同修有正念，我是不是在妒忌他？还有邪党文化的毒素，得理不饶人的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不经意执着、潜意识的怕心、不善的表情，这些不都是自己的私心吗？自己的问题吗？还用没修去的不干净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这些败物来干扰、间隔我们，我不能上当，挖出来去掉它、解体它。先天的我是纯净的，我没有这些心，必须全部解体、彻底清除。我悟道，这是在提高我的心性，师父是让我长功，是好事。我还用长期没修去的根本执着观念向外看、向外推，持续这么长时间，我的做法不像一个修炼人，却像常人。我今后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对同修要慈悲，看不惯的要修自己，修口谦卑的对人对事，用法来对照自己，用真修实修，用干净的心去做好三件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正行是信师信法的体现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。正念正行是信师信法的体现，信师信法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一句假大空的话，是修炼者在实修的过程中 遵照师父讲的法去实践，是不打折扣的相信，是内心深处流露出的信，好像是身体的每层细胞都是相信的，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从宏观到微观无处不在的相信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悟到我信师信法信到哪层，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在哪层，反之对师对法不相信，什么也谈不上，或者说对信师信法不够，谈不上修炼。我们修炼最终要走出人来，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都是超越常人的，你才能脱离常人。写到这里，过往的一些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第一部分，摄像头不是障碍，障碍自己的是人心人念。2013年，我在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做小时工，我的自行车停在广场，被市场综合执法人员给扣了。我去办公室要自行车，所谓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监控室，里边有十几台电脑，有执法人员专门看守，好几个区每个摊位和顾客以及流动人员都一览无余。这样规模的监控室在这个大市场里还有两三个。我还看到有发常人广告的人被抓来，被罚款500元，还有的要被移交市场派出所处理。2013年，当时还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，我们发的神韵晚会光盘附带一张说明的传单，我们一边介绍光盘的内容，一边发说明传单和光盘。当时和同修切磋，在市场里经商的，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。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。当时我也看到了，市场里外都是摄像头，我也知道执法人员时刻都盯着电脑，没有死角的看着行人的一举一动。我没把邪党的这一切看重，因为佛法无边，什么也不想，没有负面思维，就做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在一起集体学法，发好正念，装好光盘就出发。每个人每次装150盒，我们四人每次就发600盒。每个人把这一趟摊位手递手的发，发完一起撤离回家。再见面时及时交流总结，这样不定期的有序的发，那些人多的区我们都发到了，楼上楼下至少也有几千家，每次都是安全顺利返回。有一次我边发边介绍神韵内容，一个小女孩刚接过去，我伸手再去拿光盘的同时，看到下一个摊位有离我不到2米远，一名综合执法人员正和摊主大声地讨论着什么。综合执法有在监控室里看守电脑的，大多数在市场里巡查。这是这趟的最后一个摊位，我当时没有动念，转身去另一趟接着发，当时也没有多想，就相信师父会保护我们，没有负面思维。现在悟道，大法弟子就做自己应该做的，放下自我，真敢把自己交给师父，一切事情都是最好的结局。自己想什么都是人心人的观念，而这人心人的观念恰恰是大法弟子走不出来的桎梏。有的大法弟子一说发小册子就强调哪里有摄像头，根本想不起来我们是有师父保护的，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都是有能力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，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，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。交流时我想让同修相信师父，他说他相信，我感觉他不信，他信的是表面，是停留在感性上的信，表现在大法弟子身上就是停留在嘴上的信。我要说的是，在常人中正实法所遇到一切阻力障碍甚至干扰，我们都得突破修过来， 靠什么？靠师父，靠大法，都能走过来。但是前提是，你得信，是真信。能达到真信也不是简单的，那得靠坚实的修炼基础做铺垫的。第二部分，录像举报和我没关系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小组同修四人上大集发真相资料，大集规模大，人很多，进去我们就分开了。我在离市场的大门较近，他们都去里边了。我发一会儿，就发现有个卖货的老头用手机给我录像，我也没理他，继续在他的视线里发，感觉他动不了我，没有负面思维，他会如何如何，不动那个念。我有师父保护，怕什么？快发完时，看到一位同修出来了，我告诉同修有人给我录像，同修也正念很强，说是好事，没几张我就发完了。看到另外两位同修也出来了，正好小客车也来了，我让同修上车，我说我去做头发，因为小客不马上开走，他还在等从大集上出来的乘客。同修和我都看到了警察开着面包警车来了，我出于对同修安全的考虑，我没有上小客。迎着警车走过去，警车往市场里开去，我把头发散开，脱下白色羽绒服拿着，打个三轮就去街里超市买瓶水和面包，去美发店做头发了。我几个小时后回去，到同修家里，几位同修还在给我发正念。同修看到警车，就把我做头发的事儿忘了。当然，我们交流中，少不了向内找自己，理智智慧和正念正行不矛盾。我们现在都在面对面发台历劝三退，比如看到边上有人有点可疑，我们发正念的同时可以拐个弯进小区，或者换趟街继续发。做正事要正实法，不是正实自己，不能把众生当敌人，众生是等待我们救度的亲人，他们很可怜，时时处处都在危险之中。第三部分，LED 大屏幕算什么？我们所在地是县级市，南关有一交通要道，有一电子 LED 大灯箱屏幕，突然出现了诬陷大法的邪恶文字，24小时反复滚动播放，毒害世人。有的大法弟子几乎每天都去看看，全城的大法弟子心里着急，没有办法，只有相互转告大家发正念。我们小组两名男同修白天去看了，回来经过商讨研究怎么去做，带着做好的带有大法真相的 U 盘去，同时带好其他工具。正好是冬天，穿好黑色羽绒服，戴上口罩、绝缘手套，同修们一起发正念，选好时间骑摩托车出发。到达地点，骑摩托的同修守在摩托上，另一位同修下车爬高操作。那个灯箱没有 U 盘接口，他的 U 盘是在屋里，屋里是乡政府。同修在高处把一缕电线剪断，回来一看，剪刀上打个很大的一个豁口。从此那里再也没有出现电子 LED 大灯箱屏幕。做这样的事情不能扩大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过后就说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留下任何安全隐患。大家都说发正念起作用了。第四部分，只要你相信师父，奇迹就会发生。2021年也是早早的下了一场大雪，12月份的一天，同修开车，我跟车坐在后面，给同修送台历。往南走，路面光滑，同修超前面一辆轿车，车一下失控了，左右摇摆下蹦跳往前冲，眼看就往左面的沟里翻。我手里正好拿着一个带有法轮大法好的车挂，我大声喊了三遍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不超过四秒钟的瞬间，车就定住了，而且车身180度大转身， 车头由南朝北停在沟边的雪堆里，一场车祸就这样避免了。当时根本没有看到车转弯掉头的动作，车身怎么调转过来的，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和过程。我想这一切都是在另外空间里完成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，没有出现问题。我更加理解了师父的转法轮里的每个字都是法，都有层层不尽的内涵在里头，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，是无价的。第五部分，慈悲与威严同在。有机会见到一位外地同修，60多岁的老同修，听他讲这么一件事。一年夏天，他看见一辆厢货停在一排房子前，一个两尺来宽的红布做的条幅从厢货的侧面围起来，上面印的是永远跟着某某党走八个邪恶的大字。老同修骑摩托车路过那里，没有多想，上前从后面就往前扯那个条幅，等拽到车窗前时才把条幅完全拿下来，同时也看到了司机把脚伸出车窗外休息，瞪着眼睛问，你扯他干啥？老同修想，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威严与慈悲同在，便严肃地说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挂这个？司机一惊说，啥时候了？于是老同修详细地给他讲天要灭中共了，讲中共邪党怎么邪恶，讲到三退保平安，还把司机救了。老同修平时也正念强，哪里有邪恶条幅他都去摘，不能让他毒害众生。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实力屡见不鲜，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大法弟子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。到如今我们大法弟子大多数也都修炼20多年了，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不能用常人的理和观念来衡量了。转法轮我们天天学，我看到大多数大法弟子学归学，念归念，背归背，可是在实际修炼中不能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，看起来就是学法与修炼脱节，不能做到时时事事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言行和一思一念，一触及到自己的根本执着的地方就立刻划过去。所以看到一切同修说话做事都是常人的那一套，看起来没有正念，或者说信师信法不够，不会实修。所以在邪恶迫害或干扰中，有那么多同修在磨难中走不过来，不计后果的给邪恶写几书或签字不练。所以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在病业关中不能正念闯关，依靠药物缓解，甚至离世。长期不在法上修的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甚至修炼的机会被剥夺。还是想呼吁同修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，好好修修自己，改变改变自己，来个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因为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，大的不可想象，能做到实修，就能得到大法的法力加持，就能轻松地走过关关难难，那将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。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信师信法是成就一切的根本。不管是邪恶绑架的迫害，还是病业磨难的干扰，最终都是对信师信法的考核。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的话，什么也谈不上，都是枉然。所以说只有信师信法才会有正念，才能正念正行，正念正行是信师信法的体现。这是我现阶段的个人认识，不当之处敬请指出。Thank you.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您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3日。28年在真正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中修炼，师父已经把我的生命重塑重铸了。一次，一个多年未谋面的常人朋友突然见到我，非常惊讶地说，这么多年没见到过你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年轻，发自内心的称赞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。第一部分，我去过好些医院，见过许多医生，您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。我结束冤狱回家后，当地邪恶把我当作重点监控对象，在我打工上班的地方专门有一帮警察监视我，我如何工作，如何回家，跟哪些人接触，都是他们的所谓法轮功情报。而我呢，根本没把这放在心上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上班时我按时上班，从来不迟到，而下班呢，经常是最后离开。一年又一年，从来没有缺勤，更没有因病请假过，总是精神饱满，有用不完的劲儿。工作时踏踏实实，认真负责。一次，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护士对我说，你这个人真好，总是面带微笑。一次，一个年轻男的带着他的女朋友来看病，刚好是我一人值班，过程中他一直不说话，但一直在观察着我的举动，看我怎么为他的女朋友检查。做完检查拿到结果时，他才告诉我说，我去过好些医院，见过许多医生，您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，无论是待人接物，还是态度，还是医学技能。我说，应该的，谢谢您的认可。他的女友笑着问我，您收红包吗？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按真善忍做的，从来不收那些东西。他笑着说，难怪您与别人不一样。我递给他一张护身符，他结果一看，看到护身符三个大字，他高兴的大声说，护身符，高兴之心溢于言表，并念护身符卡片上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的男友也笑着直点头。第二部分，警察说，他家那样了，他怎么还那么乐观？监视我的警察一次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他不解地问他，他家那样了，他怎么还那么乐观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，这就是修炼法轮功才会出现的境界。监视我的警察点头表示理解，后来监视的警察撤离了。针对警察，我的心有个变化过程，开始时我是抵触的，害怕，慢慢的产生怨恨，甚至有报复念头。随着修炼的提升，心性的提高，心里不但不怕不怨不恨警察，而且还能为他们着想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，宽容他们，善待他们，救度他们。针对法轮功学员，警察的态度也有个变化过程，开始时警察是敌视的，态度蛮横，慢慢的是无奈不理解。随着师父正法的推进，邪恶因素被清除的越来越多，所剩的越来越少，警察越来越敬佩法轮功学员，尤其是非常坚定的法轮功学员。警察对待迫害法轮功多是出工不出力，消极怠工了。第三部分，派出所所长说，我很敬佩您的人品。近年来当地国宝大搞对法轮功学员的管控行动，凡是被非法判刑过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列为重点人物管控，我是其中之一。说是管控，其实他们也只是跟着当保镖而已，并不起多大作用，大法弟子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，不受影响。一次在他们召开的碰头会上，派出所、社区、国宝人员聚集在一块儿，专门为我开了一个例会。本来很多人参与对我的监控， 并不知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只知道我是个法轮功，有着法轮功学员的身份。当把各个渠道收集到的关于我的信息汇总到一起说出来时，很多人很感动，这是派出所所长后来见到我时亲自说给我的。他说，原来不知道您的具体情况，当比较全面地知晓了您的情况时，不说信仰不同，我很敬佩您的人品。其实我只是凭着良知善念做了我应该做的，在监控我的警察眼里，我是这样的画像，对工作每天按时上班下班，有时加班下晚班，从来不缺勤，而且是走着上下班，走得很快，身体健康。对妻子，由于患精神分裂症，长期住院治疗，每个星期六上午都去医院送好吃的，包括骨头汤、饭菜、饺子、面条、热干面、水果等等。对家庭，独自一人出门进门，形单影只，洁身自好，品行端正。对自身形象，总是穿戴整齐、得体、正统，从来不跟随时髦潮流，虽然不是名牌，却很有派头，气质非凡。所有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恩赐，是法轮大法的再塑重铸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